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做客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今天呢，在我们亲情会客室有一位贵宾坐在我的面前，就是吉米牧师。
哎，你好，孟阳，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有些紧张哈，
是有一点紧张。
放松，放松，因为通常来到我们亲情会客室来录音的嘉宾哦，很多的时候都不常对着话筒讲话的。那吉米牧师呢，你肯定常常对着话筒讲到了，但是像录音室这样的录音应该也不多的。
对，机会不多，
所以有点紧张。
是，谢谢你们邀请。
正好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啊，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也很想听听。身为父亲的你，现在又是做牧师的你，你生命里边很多的故事，我想可能有笑声，也会有自己挣扎的地方吧。
是的。
那吉米牧师是哪里人呢？
我是广东的。
广东的。那你的国语不很标准了？
因为我是广东一个小城市，所以呢，母语也不是粤语啊，所以呢，就讲粤语还要讲国语，都是带着我本地的一些的口音在里面。
那么，请听众朋友也稍稍原谅一点点呢。那你从小就长在广东了？
对，我从小在广东出生成长，然后读了大学，工作了就才移民的。
那我很想听听啊，是什么缘故让你决定信耶稣的呢？
其实我是移民来加拿大之后我才信了耶稣的。之前当然就是有过一点点很少很少的接触，但是基本上也对信仰完全没有这种心，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啊，靠自己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去靠一位神啊，这样子。
那你是怎么觉得世界上有一位神的？
当移民过来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艰难大嘛，是吧？来到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在中国在银行里面工作，那么来到这边的工作的经验也不被承认，那么我要再去重新读书，找工作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呢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当时其实我姐姐她在美国，她跟我姐夫呢都是基督徒，所以呢我姐姐就每个礼拜都打电话来邀请我，就叫我说，哎呀你去教会吧，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不需要一位神，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呢也就从来都没有去。然后后来我姐姐就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她就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一个老同学，在这边的一个叔叔，然后呢他是老基督徒，然后呢他就请那位叔叔来邀请我，那位叔叔阿姨也很好，就星期六就请我们吃饭，顺便问哦，明天星期天有没有空跟我们一起回教会。老人家邀请到了，我们总得给点面子，所以呢我当时就好吧，那我们就去一次吧，所以呢就有机会可以去到教会。
那你第一次去教会什么感觉的？
一直接受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呢常常其实心里面对于教会想象中都是觉得哎，教会应该就是都是老人家妇女啊小孩子啊没有知识啊，所以呢才去到教会。所以当我姐姐我姐夫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姐夫是在大学里面当教授的，所以呢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好可惜，我说哎呀去美国太辛苦了，所以呢又找一个神来拜这样子。
你觉得是因为艰难的缘故？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后来我就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叔叔就介绍一些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是会计师，哎，那个是工程师，然后我发现哎呀，好多专业人才在教会，然后见到教会老中青啊什么人都有当时在教会里面听到诗歌心里面也很平静因为之前一直找工作啊读书啊都是很多压力很辛苦，但是一去到教会就觉得哎，心很平静，对教会的印象马上就改观了然后也去反省自己可能以前对于教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来到加拿大之前已经结婚了？
啊，对对对，跟我太太结婚一年，然后我们就移民过来。
哦，所以是夫妻双双一起来到加拿大。
啊、对对对，
艰难的岁月也是一起过的。
是是是、
嗯。所以他是跟你一起去教会的。
啊，对，我们就是一起去到教会。
嗯，那他怎么感觉呢？
我太太也跟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去到教会很舒服啊，然后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很友善啊，
嗯、
很有爱心啊、
嗯，
很热情啊、
嗯，
对我们很关心啊。当时因为我们其实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还是租的房子，也没有车、
嗯、
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啊、所以
对
对啊，一无所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常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看见我们一无所有，你们这样子爱我、
嗯、
其实有什么理由呢，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真的就感受到他们是真心的爱我们、
嗯、那你就因为这样子简单的原因就信耶稣了吗？
其实我也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当时就开始慢慢的去教会、
嗯、
然后呢也去主学，然后认识圣经、
嗯、
我想认识了圣经的历史还有圣经的这些事实的时候、
嗯、
让我学习谦卑，然后我就发现、
嗯、
哎，原来我一直以为圣经是一本就是改编的书、
嗯、
就是说啊、改来改去，所以呢它就有很多东西都很神奇的样子、
嗯、
但是当我慢慢上主学认识圣经多的时候，我就说、
嗯，
我就知道，哎，原来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嗯、
原来有这么多历史的事实来证实的、
嗯、
所以呢当时就让我学习谦卑、
嗯
不过后来呢是有一件事情就促使了我做出这个相信耶稣的一个的决定、
嗯、
那件事情呢是当我大概去了教会两个多月的时候、
嗯、
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嗯，
然后呢那份工作是在一个华人的商店里面、
嗯、
是在卖一些啊仿古的字画、
嗯、
传统的东西啊、
嗯、
这样子。我找到这份工作呢也很高兴，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姐、
嗯、
啊，告诉姐姐说，哎呀，我找到第一份工作了、
嗯、
然后呢我姐姐在电话那头呢就问啊，她说那有没有一些关公像啊观音像啊、
哦、
神台啊这些东西、
嗯、
我说当然有啊，这些华人的店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啊、哦
嗯，
然后当时我姐姐就冲口而出，她说、
嗯、
哎呀不太好吧、
嗯、
神不喜悦这些东西哦、
嗯。
当时我没有反驳她，不过我心里面想说、
嗯、
你的神不喜欢关我什么事哦。
哦，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
嗯、
哎，很难得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嗯、
那我就去干吧这样子、
嗯、
所以呢我就去工作、
嗯、
那时候其实我是全时间在一个院校里面读书、
嗯、
就星期五六日三天我在那个店里面工作、
嗯
所以在那个店里面工作其实也蛮开心的、
嗯
因为我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同事的英文好一点、
哦、
所以呢我只是在店里面呢就是行行走走，然后呢
做个销售，
对，做个销售、哦、然后有西人他们不懂的这些中文字什么意思、
嗯、
我就用英文跟他们解释一些、
嗯、
也是蛮好的一个工作、
嗯、
很奇怪的，当我做了几个礼拜，那几个礼拜里面呢、
嗯、
我基本上不需要碰这些就是我姐姐提到的就是说观音像啊、
嗯、
关公像啊神台啊、
嗯、
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样碰它、
嗯、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去到有一个礼拜六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东西，我心里面就很沉重不想碰它、
嗯、
然后结果等到下班的时候、
嗯、
老板就问我、哦、他说那时候五月份、
嗯、
他说夏天就快来了，我们生意会越来越好，那么你可不可以就是转为全时间工作、
嗯、
就是一个礼拜工作六天，但是因为我当时我就是在读书嘛、
嗯、
这个工作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啊，
嗯、
对不对，那我不可能
放
下我书不读然后呢就全时间做这个工作、
嗯、
所以我就当时就说不好意思我、
嗯、
我不能够转全时间，结果那个老板就说哦，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他就炒掉我了。在这一天之前我都很喜欢这份工作、
嗯、
但是当老板炒掉我的时候我竟然很高兴、
哦、
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谢谢你这样子， 老板就睁大眼睛看着我， 他可能觉得、
嗯、
诶，可能你一早就不想干这个工作了、哦
嗯、
但是事实上我之前还蛮喜欢的、
嗯、
但是就是那一天我的心就改变了，有一点改变了、
嗯，
所以当我回家的路上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份工作在加拿大被人炒掉了、
嗯、
我还这么高兴呢、
嗯、
然后为什么我在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这么沉重呢、
嗯、
所以呢就第二天就星期天嘛、
嗯、
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我就去了教会、
嗯、
然后呢主血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位传道人他在带我们主血、嗯、啊，他见到我当然很高兴了、嗯、他就说啊，你怎么可以回来呀、啊？就是我一次我就跟他分享了我整个经历、嗯、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好奇怪我说我碰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心里面很沉重、
嗯、
然后呢老板炒掉我的时候我竟然很高兴、嗯、啊，我想不通啊。于是那位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嗯其实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哦
嗯、
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呢你还有很多信仰的问题没有解决、嗯、但是事实上呢你心里面已经接受了你接受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嗯、而这位神就是耶稣所以呢你不愿意去碰这些东西、嗯、而且呢你不用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释放、
嗯、
所以呢你很高兴我就感觉哎，对呀、啊、他解释得很对哦我想哎，是啊我心里面应该就是他所说的这样子哦、
嗯、
那位传道人就挑战我他说、嗯既然你心里面都接受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
嗯、
你就真的接耶稣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当时我想哦，我心里面已经接受了、
嗯、
那我就承认吧那我就去跟他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至于理性的问题我的一些疑问我相信当我信了之后我慢慢会解决他、哦
嗯、
所以呢，当时我就说好啊好啊就跟他做了一个节制的祷告、哦
嗯、
这个就是我信主的一个经历、
嗯
我现在回头看、我还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因为我以前是做会计嘛做会计呢什么东西都要给我证据
证据、嗯、
对啊你要报销你要给一张凭据我才能够给你报销对不对、
嗯、
神就是用这么奇妙的方法、
嗯、
就是让我去直接面对我自己的内心带我让我可以来认识耶稣
嗯
呀感谢
其实神是用神的方法给了你一个凭据
对你说的很对
是的、
就是、
就是你需要这个凭据、啊、
对对 对, 对
我每次听人信耶稣的故事我都会很感动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就是神真的是一个一个量着我们的身量
是
带回天家来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就是说好像神带我出来加拿大、嗯、我是因为在工作的里面就是要面对一些做假账的事情我们不是什么高官子弟啊什么、
嗯、
我们没有后台、
嗯、
所以呢当时在工作里面也是很辛苦我也知道将来我升职的机会很渺茫、
嗯、
我太太因为她是老师我们长期都分居两地、
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她走后门然后她必须要去一个小镇里面工作而我在城市里面、
哦、
所以呢就长期分居所以我当时想、嗯、哦，那我就离开中国、
嗯、
我就来加拿大我们两个还可以在一起、
嗯、
而且我可以不需要面对我要去做假账这个事情、
嗯、
就是良心很过不去、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将我带到加拿大、
嗯、
然后让我可以认识他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啊，你在工作这段时间因为是五六日要工作所以其实你停了一段去教会的日子是不是
对我已经停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哇难怪神要把你的工作停了
是是感谢主
哇
谢谢
你可以开开心心回到主日学主日学老师也是看到你内心真的能接受耶稣真的有好的弟兄在你身边
对感谢神、嗯、神就是在我生命里面放射了好多好多的天使
嗯 我现在看到的你呢，是成为牧师的你。可是我相信你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刻，跟你到现在还有蛮长一段路啊。
是，
你是怎么样决定要全职服事的呢？
我是2001年信主的。
嗯，
以前在中国发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见到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嗯，
见到很多很多很遗憾的事情。
嗯，
那么我就去反思。那么当我进入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带着这样子一个的心，我就想，我盼望我所相信的跟我自己的生活是配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当时很单纯的相信了。
嗯，
那么我也是想，既然这一位神这么真，所以我跟我太太其实很顺利，我们2001年信主，然后过了大半年，我们就洗礼。
嗯，
洗礼完了之后，我相信是圣灵在心中对我有些提醒，就是说，哎呀，你已经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我相信耶稣，我是基督徒，但是你竟然连一遍圣经都没有看过啊！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是下定决心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能够尽快看完一遍圣经。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去一个 Burger King 里面工作，然后呢，在来回的路程大概2个多小时。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每天我就带着一本小小的圣经，我就在2个小时的坐车的故土里面，我就不断的看圣经。所以那段时间我用3个月的时间整本圣经都看了一遍。
哇，3个月就整本圣经啊。
对，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看完之后对我来说是整个生命的反转。
嗯，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的就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一本圣经。
嗯，
而且我是有好几次我在那个公车上面看圣经的时候，我很感动，特别被耶稣的爱所感动。我很记得有一次，就是当读到耶稣被捉的时候，彼得本来想要保护耶稣，耶稣跟他说，如果我愿意，我岂不是可以叫天父差12银多的天兵过来吗？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知道是主他亲自的舍弃他的生命，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所以我当时就在公车上面一直的流泪，流泪。所以我就用圣经盖着自己的脸，不让别人看见。所以呢，这3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生命的反转。所以当时就立定决心说，主啊，这是你的话语，让我学习100%来遵从。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个过程里面，神对付我很多生命上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大学4年级啊，其实是很轻松的。
对，暑假。
然后那个年代呢，刚好电脑出来了。
嗯，
所以我跟读电脑系的同学都是混在一起，然后呢，我常常去电脑房里面玩游戏，但是想不到就一玩就上瘾了，所以我一直在玩那种网上的游戏，被捆绑了7年。所以当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虽然刚开始1-2年其实很辛苦，全时间工作，部分时间读书，或者全时间读书，部分时间工作，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每天我都可以玩2-3个小时的游戏。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在里面来感动我，告诉我说，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于是我就不断的想去要戒掉它。我其实一直很强的一个的心思，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靠自己。即使我信了主之后，是我可以靠耶稣，但是很多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很多的，我们是靠自己。所以呢，我也是靠自己去戒这个游戏，我买了正版的游戏来玩。那么我想我要戒掉它，所以呢，我就将正版碟就用掉了，几十块钱买回来的。但是想不到过了2-3个月，我还是熬不住，再去买了另外一张回来。信了主嘛，那我就将一个经文贴在电脑上面，我就提醒自己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
不能够造就人、
哦。我将一些经文放上去，但是里面的瘾还是不断的引诱我，所以我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呢，我还是继续的玩。然后我就断了网，我想，断了网我没得玩了。但是想不到过了2个月，我坐车去网吧里面玩。然后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玩到1点多，当我关掉游戏的时候，心里面很空虚。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在问我，你在干什么？我马上知道这是神在问我。 我就跪下来，我就哭了，我跟主说，主啊，求你救我，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那一刻里面，我很深刻的体会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完全无法控制到自己的罪人。而那一刻里面，我真的就将自己的手放开，完完全全让耶稣的拯救可以来帮助我脱离这个游戏的瘾。所以我当时的祷告也就几分钟，它是很奇妙的。当我在祷告完了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勇气，我将那个碟用掉，然后从此以后我就跟这个游戏就断了关系了，我就直接就自心中的瘾就没有了，然后我直接就戒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就让我看见神是如此大能的神，然后当然还有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我在祷告当中经历它很多，所以呢，当我慢慢的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盼望，我觉得这一位神如此伟大，如此爱我，那么我能够全职的来服侍他是最美的一件事情，那个大概就2003-2004年左右，我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的渴望，不过我也知道没有神的呼召呢，我就不能自己跑出来，所以呢，当时我在等候的时候，因为神给我的那份工作也很奇妙，当我得到那份工作的时候，因为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以工作的文化非常的轻松，然后呢，公司是明文规定你上班的时候可以听任何东西，因为他就怕我们工作太闷了就会离开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听一些歌，然后后慢慢开始听讲道，在工作的里面神就给我一个的意向，就是说你好好装备好自己，将来我会用你，所以我当时我就看很多圣经，然后听很多的讲道，也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等到2005年我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所以我也给我大儿子的名字叫做 Paul， 我也盼望他说将来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可以去传福音，而且他出生的时候我也跟他讲国语，我心中的盼望就是说哪怕神不呼召我，我为神预备一个传道人，但是很奇妙的，在2007年的时候，我在听讲道的里面连续两个讲道都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当时我心中很感动，我就在祷告当中，我默默的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如此荣耀，我能够来服侍你实在好的无比，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给你，当我一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头脑当中就突然有一句话出来，他说这岂不就是神的呼召吗，我感受到这是神跟我讲的话，而且之前因为其实1-2年我已经很挣扎，已经在去看神学院了解一些究竟费用多少啊，读书怎么样啊，其实心中有很多挣扎，其中一个最大的挣扎是在经济上面的，因为我的工作比我太太的有好，收入也比她高，因为还是家中的男人嘛，所以呢，心中还是觉得我要承担起家庭的这种经济的责任，但是就是那一刻突然之间好像这2年跟神一直在搏斗，就是不愿意放下这个我要承担的责任，但是当这个呼召一临到的时候，马上这个搏斗就没有了，心中就很平静了，然后呢就马上就感受到，神啊，你呼召我了，那么我下一步我就是去找神学院，然后呢去读神学，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呼召临到我，当然这个只是神个别的领导我，当时我自己心中的一个的认定，我的呼召要完整，一定需要我太太她的认同，所以呢过了2-3个礼拜我就跟我太太分享，其实那时候我第二个的儿子才出生2个月还很小，当我跟我太太分享的时候，其实她反应蛮大的，
震惊，
是她很震惊，因为虽然她之前她也隐隐感觉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之前几年我都跟她在说啊，如果神真的呼召我会怎么样呢，但是因为八字还没有一撇嘛，所以呢突然之间就说哦，神呼召了，他当时反应就说神不是看得起你，神就看得起我啊，他说你3年神学我们吃什么啊，喝什么啊，你明白吗，你的收入没有了，那我自己的收入怎么可以撑得起一头家呢， 所以当时我心中一个很肯定的，如果这正是神的呼召，他呼召我，他也一定会感动我太太。所以我说了一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了。我只是在祷告当中就是默默的去纪念，一直为他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然后很奇妙的，我5月份跟他分享，然后之后的几个月里面，在我们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微小的事情发生，就是当我们小孩子有任何的需要，我们祷告，第二个礼拜天，就有弟兄姐妹们拿那些东西过来，都是我们祷告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没有祷告的那些东西，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其他很琐碎的一些的经历，所以呢后来等到9月份左右，我太太就过来问我，她说你考虑去读神学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我就跟她讲说我还是感受神呼召我，我现在只是等你点头，然后我太太说好了你可以去吧，神已经跟我讲话了，我知道神在供应我们的家庭，我会全力的支持你，我就当时啊，感谢主。而且那时候我已经买了机票，我们10月份就回去探望我父母，因为我也盼望我在读神学之前我跟父母有一个交代，我也是10月份就回去，然后就跟我父母分享神呼召我，很感恩，因为我父母也已经是基督徒，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觉得那是我们家的荣幸，然后神竟然就是呼召我儿子，让他来服侍神。我还记得我妈妈握着我的手跟我讲说你好好服侍神，好好的服侍他，所以以后我父母常常都为我祷告，很感谢神。然后后来就找神学院，然后就进到神学院面读神学，就很顺利了。
谢谢吉米牧师啊，听你说其实你一个人在我面前，那我听到的是一个家族哈，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的可爱的太太哈，神真的是兴起了一个家族的人来帮助你啊。身边的配偶其实是蛮关键的一个人，等待他这几个月是非常值得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明天呢我想听听你的太太跟你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做师母并不是一个容易的称呼，
是是，
肯定也有他的角度上的一些挣扎。
是，
那今天先停到这里，谢谢吉米牧师跟我们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